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对抗中共野心，拜登将启动一项全球基础设施倡议；
核协议谈判无果，美国宣布新制裁，加强施加伊朗；
欧盟四国领袖挺乌克兰成为候选国，泽连斯基呼吁军事援助；
世界卫生组织称全球约1%人口患心理疾病。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由美军印太司令部主导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2022将于6月29号到8月4号在夏威夷群岛和加州海域举行，参演国家达到26个。值得关注的是，韩国派出了自1990年参演以来的最大规模兵力。同时，韩国还将首次参加由菲律宾主导、美日参与的海上战事合作军演。专家指出，韩国今后将扩大对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印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参与，其中存在配合美国需求的部分。这次环太军演被认为带有遏制中共的色彩。据美国海军公布的新闻资料，在演习期间，有能力、适应力强的伙伴网络将共同训练和操作，以加强集体军事力量，促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有助于增强伙伴和联合部队所需要的操作性、弹性和灵活性，阻止并击败大国在冲突各领域各阶段的侵略行为。从参演的国家来看，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美日澳印无一缺席，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南中国海国家也在列。
美国当局设法解决婴儿配方奶粉短缺问题的时候，雅培公司再次关闭一间奶粉工厂。雅培位于密歇根州斯特尔吉斯的工厂达到重新开放的卫生要求后，于6月4号恢复生产。然而本周稍早，工厂又被迫关闭。雅培15号晚上在官网发布声明说，13号袭击密歇根州西南部的大雷雨带来强风、冰雹、停电和洪灾，而且城市部分地区包括工厂所在的位置发生水患，因此雅培已经暂停生产 Elcare 特殊配方奶粉，以评估风暴造成的损失，并进行工厂清理和重新消毒。声明说，这可能导致新产品的生产和配销延后几周。在美国婴儿食品市场拥有大约 40% 市占率的雅培公司先前宣布， Elcare 配方奶粉应该可以在6月20号前后重新上架。在15号的声明中，雅培向消费者保证，公司的 Elcare 和其他特殊配方奶粉多数都有充足的现货供应，可以满足需求，直到生产再次恢复。
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今天维持长期货币宽松政策，全球其他国家央行却是相继升息以遏制通货膨胀。在美联储带头下，全球多国纷纷升息，美联储本周宣布近30年以来最大幅度的升息，并示意还会持续升息以降温通货膨胀。欧洲中央银行也计划下个月启动升息。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16号宣布连续第五度升息。瑞士则出人意外地宣布调高利率，为2007年以来首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为了展现压制居高不下通膨的决心，愿意接受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周四道琼工业指数收盘重挫741点，或2.42%，标普500指数大跌2.9%，纳斯达克指数大跌4.02%，费城半导体指数惨跌6.23%，欧股三大指数全面走低，德国股市下挫3.31%，英国股市下跌3.14%，法国股市下跌2.39%。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呼吁各国在心理健康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因为很多人痛苦万分，又因 COVID-19 疫情而病情恶化。世卫组织在一份20年来规模最大的全球心理健康报告中说，在疫情之前已有近10亿人患有心理疾病，疫情爆发后第一年，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提高了 25%， 本来就不足的资源又被用来对抗疫情。世卫的报告提到，只有 2% 的国家卫生预算以及不到 1% 的国际卫生援助用于心理健康。报告提到，全球大约每8个人就有1人患有心理疾病，冲突地区的居民状况最糟糕，估计每5个人就有1人苦于心理健康问题。世卫组织的世界心理健康报告也强调了各国之间心理医疗保健资源的巨大落差。根据报告，高收入国家有超过 70% 患有精神病的人能够获得治疗，在低收入国家却只有 12%。 报告还呼吁不要再给心理健康贴上污名标签，并指出有20个国家仍把自杀未遂视为犯罪。
阿拉巴马州维斯塔维亚山昨天晚间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地点在当地的圣斯蒂芬教堂，共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据美联社报道，警方声明凶手已被逮捕归案，但拒绝透露嫌犯、受害者身份等任何资讯，只说明会找时间向民众公布。警方接到报案电话时间是晚间6:20，照教会网站上公布的活动时程显示，这个时候正在进行聚餐活动。自5月以来，美国境内的枪击案连绵不断，先有水牛城超市枪击案造成10名黑人死亡，后又有德州小学枪击案屠杀了19名儿童及2名成人。11号，各地纷纷展开反枪支的集会游行，并以此表达对枪支管制的诉求。
亚马逊公司周4宣布，今年的 Prime 会员日活动将在7月12号和13号2天举行，届时第三方卖家将在亚马逊平台为 Amazon Prime 会员提供各个品类的优惠商品。Prime Day 是亚马逊专为它的 Prime 会员举办的年度促销活动，它通常有1-2天的特别优惠，涵盖所有产品类别的几千种商品。今年的 Prime Day 将在美东时间7月12号凌晨3点开始，持续48小时。早期交易将从6月21号开始。参加活动的地区包括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卢森堡、墨西哥、荷兰、葡萄牙、新加坡、西班牙、英国、美国，以及首次参加的波兰和瑞典。印度、沙特和阿联酋将在今年夏天晚些时候举行活动，埃及也将首次举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对抗中共野心，拜登将启动一项全球基础设施倡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16号，东芝、索尼和三星电子等5家公司在向欧盟最高法院提起的反垄断案上诉案中败诉，他们7年前被指操控光驱的采购价格而被处以高额罚款。2015年，欧盟委员会对5家公司罚款1.16亿欧元，其中东芝和三星电子的合资企业东芝三星存储技术公司被罚款的金额最高，达到4130万欧元。日立 LG 数据存储公司被罚款3700万欧元。欧盟委员会说，此案涉及戴尔和惠普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使用的光驱。2019年，欧洲第二高等法院同意欧盟委员会对这起反垄断案的裁决，并驳回了这些公司的上诉。索尼、东芝三星存储技术公司以及广达存储公司随后向欧洲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但这家法院依然支持原判。
台积电周4在2022技术研讨会期间披露了 N2 工艺的一些技术细节，预计可在2025年的某个时候投入2纳米全山场效应晶体管的生产，届时新节点将使得芯片设计人员能够显著降低其芯片功耗，但频率和晶体管的密度的改进似乎不太明显。作为一个全新的平台，台积电 N2 节点将结合 GAAFET 纳米片晶体管和背面供电工艺，并运用广泛的极紫外光刻技术。功能特性方面，官方宣称台积电 N2 节点可让芯片设计人员在相同功率或晶体管的数量下将性能提升10%到15%。同时与 N3E 节点相比， N2 节点可以让芯片密度增加 1.1 倍以上。遗憾的是 ,N2 与 N3E 相比，芯片密度提升仅为 10%。
周四 ,9to5Mac 网站援引分析师 Russ 杨的消息说，苹果可能在2024年的某个时候发布配备 OLED 显示屏的 MacBook。此外，苹果推出 OLED 屏 iPad 机型的计划也在推进中。Russ 杨认为，苹果在2024年推出 13.3 英寸 OLED 笔记本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预计它将是一款 MacBook Air 产品。Russ 杨还说， OLED iPad Pro 和 MacBook Air 将使用串联堆栈的显示技术，将提高亮度并且提高屏幕的使用寿命，同时把功耗降低大约 30%。 展望未来，苹果也在大力投资 Micro LED 技术，这项技术将结合 Mini LED 和 OLED 的优点，亮度有所提高，而且不会出现老化现象。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月底的北约和 G7 峰会的前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四说，拜登总统将启动一项全球基础设施倡议，以对抗中共的国际野心，特别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请听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四在新美国安全中心主办的一场活动上宣布，拜登总统将启动一项全球基础设施倡议，以对抗中共的一带一路。拜登总统发起的这种伙伴关系将涵盖全球基础设施、民生健康和数字基础设施，并将提供中共所提供的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这一消息定于下周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宣布。各国领导人将于6月26号至28号在德国举行这一峰会。沙利文补充说，我们打算让这成为拜登政府在其剩余任期内的外交政策标志之一。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也在新美国安全中心上谈到这一倡议。他强调，这项新倡议会结合理念相近的国家，维护太平洋地区的自由开放，同时强化美国在太平洋的存在。坎贝尔在视频会议中解释说，这项倡议的目标在于确保美国和包括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日本和新西兰等国家能共同捍卫太平洋地区维持自由开放和不受胁迫，无论是在渔业、海洋意识、未爆弹问题、气候变化等对太平洋地区至关重要的议题上，美国都在积极与太平洋国家进行双边接触，并强化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而这项工作将依靠私营部门的资金和美国政府相对适度的直接预算拨款。最终，美国及七国集团伙伴将进行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对此，与会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也表示赞同。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麦考尔众议员在这一场会议上也提出类似的看法，呼吁行政部门同时还必须加强和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积极参与和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共同成立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以增进印太区域安全稳定。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周四制裁几家中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伊朗企业，理由是协助出口伊朗的石化制品。此举可能是要加强施压德黑兰政府恢复2015年的核子协议。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表示，已对数家企业寄出惩罚，其中两家设在香港，三家在伊朗，四家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有一名中国公民和一名印度国民挨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6号在宣布制裁支持伊朗石化产品销售的中国、阿联酋和伊朗公司，因为这些公司与伊朗石化制造商组成网络，帮助伊朗躲避制裁，协助伊朗石化产品的海外销售。这个由伊朗石化制造商和中国、阿联酋和伊朗的幌子公司组成的网络支持众祥石化有限公司和伊朗的石化商务公司，协助伊朗石化产品的海外销售。这个网络帮助实现国际交易，躲避制裁。 支持伊朗石化产品向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的销售。美国财政部负责打击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纳尔逊在新闻稿中说，美国寻求实现相互返回全面履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一条有意义的外交途径。在没有一项协议的情况下，我们将继续使用我们的制裁权利，限制伊朗出口石油、石油产品和化工产品。美国将继续揭露伊朗用来掩盖制裁躲避活动的网络。新闻稿说，由于制裁，这些公司在美国或被美国人拥有或控制的所有财产和利益都必须封冻，并向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报告等。联合全面行动方案，也就是2015年的核子协议，根据当年协议，伊朗限制自身核子计划，交换美国、欧洲联盟、联合国放宽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前总统川普2018年单方面退出协议，并恢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大约一年后开始违反核相关限制，挽救协议的谈判迄今没有结果。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法国、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的领袖16号支持给予乌克兰欧洲联盟候选国地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呼吁他们提供更多武器，并对俄罗斯施加更严厉的制裁。请听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意大利总理德吉拉、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16号首度一起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表达欧盟三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德国总理舒尔茨说，他与其他领袖今天带着一项清楚讯息来到基辅，那就是乌克兰属于欧洲大家庭。舒尔茨正式邀请泽连斯基参加6月22号至28号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埃尔茅宫举行的七国峰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了舒尔茨的邀请。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说，我们四人全部都支持立即赋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欧洲在你们左右，且只要有必要会一直陪伴你们直至胜利。马克龙特别表明，西方不会要求乌克兰让步，和谈状况得按基辅自己的意愿。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后表示，他获得每位领袖的支持感到很开心，他特别期待收到德国的 IRIS-T 防空系统。泽连斯基还说，俄国入侵乌克兰等同攻击全欧洲，乌克兰收到西方越多武器，就能越快收复被占领的土地。自俄军2月24号展开侵略行动后，欧盟多国领袖先后亲临乌克兰表达支持。中欧国家波兰、捷克、斯洛维尼亚三国总理于3月15号就访问了乌克兰，成为开战之后到访的首批西方国家领袖。英国首相约翰逊4月9号到访基辅，成为开战以来到访乌克兰的首位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比约翰逊早一天到访基辅。6月11号，冯德莱恩第二次访问乌克兰，讨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希望。欧盟委员会预定于6月17号周五提议接纳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欧盟领导人在下周举行一场峰会上将正式批准这一决定。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沙利文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批评北京升高台海威胁，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希望之声，及时的新闻报道，深度的时事分析，轻松的生活资讯，亲切的主持人，各方的专家，帮您真正了解美国社会和当地社区，为您的生活排忧解难，增添色彩。希望之声，华人的公共电台，伴随您度过优质而又充实的时光。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签署海运改革法，致力解决港口堆积货物；
传拜习夏季进行视频通话，见面要在20大之后；
沙利文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批评北京升高台海威胁；
民调跌到谷底，民主党中期选举可能面临溃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美国两名参议员周四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大幅增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其中包括美国向台湾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以及修改数十年的旧法律，加强华盛顿与台北的非官方关系。参议员们提出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警告，如果中共对台湾发动任何侵略行为，将对其实施严厉制裁，并将在未来4年向台湾提供45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并将台湾指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这项议案的发起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梅南德斯和共和党人格雷厄姆说，这将是自1979年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调整。梅南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北京继续寻求胁迫和孤立台湾，我们与台湾人民和他们的民主站在一起的决心的深度和强度应该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这项法案也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也就是中共不应该重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覆辙。
据彭博社16号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官员正在安排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夏天进行一次通话。这两位熟悉计划的华盛顿人士没有透露美国希望的通话重点是什么，但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再次强调了为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设置护栏的重要性。一位熟悉夏季通话计划的人士说，两位领导人的任何面对面会晤都将等到今年年底中共20大会议之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女发言人说，拜登政府继续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管理美国和中共的竞争，但目前还没有宣布两国元首未来的电话或者会议。拜登和习近平的上一次通话是在3月18号，进行了近2个小时，这是他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第一次通话。而上个月，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拜登亚洲行飞往韩国的空军1号上说，如果在未来几周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再次交谈，我不会感到惊讶。
周四，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表示，中共严格的清零政策，包括旅行限制和全市封锁，可能会持续到明年。他提及，目前的上海封城导致很多美国商人离开中国。伯恩斯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在线活动中说，我认为我们将不得不长期忍受这种情况。上海作为中国的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许多美国公司在上海设有业务和基地，由于受到严厉的封锁，促使许多美国商人离开了中国。他举例，有一次美国大使馆和上海领事馆有80名领事官员全天候的工作，帮助那些想出去需要水和食物、需要医疗的美国公民。而在上海的封城期间，也有7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面临新鲜食物短缺，受到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人员的热心帮助。伯恩斯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共政府将把中国经济带向何方。同时提到，北京正在就是否会继续打击技术等特定领域发出不同的信息。
拜登近日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重申，美国比全球任何国家都能够应付当前的通货膨胀挑战。尽管他认为经济衰退并非不可避免，但也必须承认美国对心理健康的需求猛增，因为人们看到所有令人沮丧的事情，他们所指望的一切都令人沮丧。但他强调，这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已发生情况的后果，像是新冠危机所带来的后果。拜登说，我是美国的总统，这和我的政治生存无关，这关乎什么对国家才是最好的。他坦承，美国人目前对国家的局势确实感到非常失望， 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和不断飙升的燃料成本也可能带来政治成本。不过他强调，美国经济衰退并非无法避免。周四，在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后，市场对于供应的紧张出现加剧。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七月交割价上涨 2.27 美元，收在每桶 117.58 美元。布兰特原油八月交割价则上涨 1.3 美元，收在每桶 119.81 美元。
拜登总统周四签署了一项2022年海运改革法案，以改善对海运的监管，希望有助于遏制通膨并缓解港口堆积货物的情况。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众议院已经以369票赞成、42票反对通过了这项法案，而拜登在周四完成签署，并承诺将打击透过物价上涨伤害美国家庭的海运业者。新法律将赋予联邦海事委员会更多的调查权，并提高这一产业惯例的透明度。而联邦海事委员会将能要求船舶在日历季度回报总进出口吨位，遏制海运业者不合理减少美国出口的机会。世界海运理事会也表示，将与联邦海事委员会合作执行这项法律，旨在减少供应链的中断情况。不过，据业界的货柜船公司透露，在欧洲汉堡、不来梅、鹿特丹等主要港口，也是由于工人到工率明显的不足、陆运困难，让货柜严重堆积，加上有数千个货柜被海关封锁，美国西岸的后港也要一周以上，估计全球货运疏通要到年底才有望缓解。
据司法部周四说，美国和德国、荷兰、英国的执法部门合作，成功瓦解了一个由互联网连接设备组成的全球网络，这个网络曾被网络犯罪分子用以掩盖他们的入侵。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被称为 RSAX 的僵尸网络是由全球几百万台遭到入侵可以连接互联网的设备组成，他们在所有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用于恶意目的。这个由俄罗斯网络犯罪分子运营的僵尸网络所入侵的设备，除了电脑，还包括大量的物联网装置，比如工业控制系统、时钟、路由器、音频视频串流播放设备、智能车库开门装置，这些设备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通讯，因此也被分配了 IP 地址。司法部说，黑客们只要向 RSAX 平台支付费用，就可以通过这些被入侵设备的 IP 地址发动入侵，以掩盖或隐藏攻击的真正来源。而破获这一高度复杂的俄罗斯网络犯罪组织，也是确保美国网络安全的关键一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民调跌到谷底，民主党中期选举可能面临溃败，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Electrek 网站昨天报道，特斯拉宣布再次提高售价，部分车型涨价高达6000美元。特斯拉股价在周四盘前交易中下跌 4%。特斯拉周三更新了它的线上规格配置，以反映整个产品线的价格上涨。特斯拉没有对这次提价做出解释，但是在价格上涨之际，原材料成本也在飙升，包括汽车中使用的铝材料。基于其他汽车制造商也进行了类似的提价行为，外界认为特斯拉可能因为通货膨胀、供应链问题和中国生产放缓做出了提价的决定。因为特斯拉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电动汽车品牌，有大量的积压订单，其中几款车型的新订单要在6到12个月后才会交付。目前特斯拉在北美地区的交付已经长达几个月甚至一年，最久的是 Model X， 预计交付时间为2023年5月到6月。
周四消息，韩国电子巨头三星宣布推出三星钱包， Galaxy 用户可以将他们的数字身份证、支付卡、会员卡、钥匙等放在一起。三星区块链钱包和 SmartThings 服务也是内置的，允许用户监控加密货币和控制智能家居的各个方面，将所有这些敏感数据集中在一个地方。三星钱包受到防御级的安全平台 Samsung Knox 的保护， Knox 对存储在钱包中的数据进行加密， 使其只能通过指纹等身份验证访问。他还在嵌入式安全元件中隔离钱包中的敏感物品，以帮助防止数字和物理黑客攻击。三星电子 MX 业务执行副总裁兼数字生活主管 Jenny Han 对此评价，三星钱包为移动设备带来了全新的日常便利性，为存储数字钥匙、卡片等提供了完全安全的环境。三星钱包将于周五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六个地区上市。
大众集团美国 CEO 斯科特·基奥近日参加汽车新闻论坛时说，电动汽车转型是美国最重大的行业转型，但美国在加大电池产能方面面临高技能工人不足、重要的金属矿产匮乏和供应链问题等重大挑战。目前，汽车厂商和电池企业都投入了几百亿美元在北美建设新的电池工厂和电动汽车组装工厂，以扩大电动汽车的产能。基奥认为，解决这些问题，这需要美国克服一系列挑战，包括吸引足够的高技能工人，大幅提升和促进美国的重要金属采矿能力，解决供应链问题。此外，还要更广泛地解决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问题。他说，美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提升产能，并说这归根结底就是劳动力、基础设施和投资的问题。他补充说，2030年，美国的电池行业可能会拉动几十万员工就业。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四再次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始终如一，根本目标在于确保有效遏阻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他也批评北京扩大采取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的行径，美方对此坚决反对。请听报道。
沙利文周四出席新美国安全中心2022国家安全会议，与美国安全中心执行长方登对话。方登提及美国总统拜登多次提到，若中国威胁台湾，美方将捍卫台湾。美国对台湾政策是否有所调整时，沙利文重申，美方政策不变。历经多任总统通过两党共识，美方的一中政策基于美中三公报、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沙利文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根本目标在确保是否需要捍卫台湾问题的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因为美国将会有效遏阻形势，这是美国政策内涵。沙利文指出，如今面临的挑战是北京越来越多地执行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美方认为坚持原则并反对这些破坏稳定的行为十分重要，这是美方正尝试去做的。沙利文周一刚刚与中共政治局委员兼负责外事的最高官员杨洁篪举行会谈。根据白宫高级官员的说法，沙利文当时清楚表达了美国关切北京对台湾的威胁和咄咄逼人的行为，并表示要确保维护台湾海峡稳定，并确保各方不会单方面改变现状。除了台湾议题，沙利文和杨洁篪还谈到了乌克兰危机和朝鲜问题。沙利文周四在座谈会上表示，就乌克兰危机而言，美国还没有看到中方采取任何系统性的努力来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或者是为俄罗斯提供任何巨大的军事支持。近几年，美中两国的关系陷入历史冰点，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经贸、地缘战略、价值观和高科技等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人权、技术安全等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上周在一场峰会上表示，美中关系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处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谷。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根据最新民调显示，在中期选举到来的约五个月前夕，民主党所处的环境比现代任何一位总统当政的时期都要差。不管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当前美国正在被一连串的问题严重打击，疫情日渐消退和相关经济复苏所带来的乐观情绪所剩无几， 甚至连最乐观的民主党战略家和民意调查专家也感觉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逆境。请听报道。
根据盖洛普编制的一项新研究，内容比较了自1974年以来广泛使用的选民中期态度晴雨表。此项研究本周在民主党圈内广泛传播。拜登在盖洛普调查中的平均支持率仅为 41%， 而他在2018年中期选举前与前总统川普持平，低于除2006年小布什以外的任何总统的支持率。目前只有 18% 的美国人赞成国会正在做的工作，这也是中期选举年的国会最低支持率，比2018年共和党和2010年民主党失去国会控制权时的评级低3个百分点。只有 16% 的美国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满意，这又是一个最低数值。而认为经济向负面方向发展的人和认为向正向发展的人之间的差距为32个百分点，与2010年中期之前的经济大衰退比率相当。位于波士顿的萨福克大学民意调查负责人大卫·帕莱奥洛格斯说，今天的民意调查显示已经发生了海啸。对6名民主党战略家和民意测验专家的采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拒绝将他们的焦虑记录发表。为拜登2020年总统竞选进行民意调查的约翰·安扎隆说，堕胎、枪支和1月6号委员会调查正在利用政治环境给他们造成真正的问题。他表示，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我们可以在几年前预测到，因为它遵循历史趋势。在国家层面打破这些历史趋势是非常困难的，但民主党人肯定有机会为逐个竞选制定不同的路线。民主党民意测验专家马特·坎特也表示，很多事情都可以改变，事情可以变得更糟，但我们其实能让事情变得更好。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